第11集。兰贝尔和莉厄边谈边走，一个小男孩往莉厄的腿边摔了过来，莉厄挡住了他，轻轻地把他扶起来。他俩继续走路，不久来到了阅兵场。浑身尘土的榕树和棕榈树一动不动地垂着树枝。树丛中立着一座积满灰尘的肮脏的共和国雕像。他们俩在雕像下边停了下来，莉厄在地上使劲跺脚，去除鞋上发白的灰尘，一只接着一只。他望望朗贝尔，记者头上的毡帽略向后斜，领带下面的衬衫领口敞开着，胡子拔碴的，一副与人赌气的固执模样。相信我，我理解您的心情。莉厄末了说道，但您的理由站不住脚，我不能给您开这个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染上了这个病，也因为即使您现在没有染上，我也不能证明您走出我的诊所再到省政府的这段时间您没有染上。而且朗贝尔问道，而且即使我给您开了这个证明，对您也未必有用。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城市与您情况相同的人有好几千，但都不可能让他们出城。
但如果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我明白这一连串的麻烦非常愚蠢，但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就只好认了。
但我不是本地人呢。
从这一刻起，您跟大家一样，都算是本地人了。对方气得按捺不住了。
我敢肯定，这是个有没有人情味的问题。也许您还体会不到两个心心相印的人分离意味着什么吧。
莉厄没有马上作答。后来他说，他相信自己能体会。他真心希望朗贝尔能再见到他的妻子，希望天下相爱的人都能团聚，但政府法令和法律摆在那里，又存在着鼠疫，他个人的职责只能是做应当做的事。朗贝尔带着苦涩说道：“
不，您不能体会。”您说话用的是理性的语言，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
莉厄抬眼望望共和国雕像，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在使用理性语言，但他的语言是来自明显的事实，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了整领带，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我必须用别的办法摆脱困境。
他随即用挑战的口吻说：“
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
大夫说他对此也还理解，但这与他无关。
不对，这与您有关。
朗贝尔突然提高了嗓门。
我之所以来向您求援，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您在那些决策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想，起码为一个特例，您可以取消您曾经协助做出的决定吧。但您对此却无所谓，您从来想不到别人，您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些妻离子散的人。
莉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他当时不想考虑那些情况。
我明白了，
朗贝尔说。
您马上会说那是为公众服务，但是公众的福祉是建立在个人幸福之上的。
利厄仿佛刚刚从心不在焉的状态里摆脱出来，他说：“啊，好了，有这种事，也有别的事，没有必要判断谁是谁非。但是您发火是不对的。假如您能摆脱困境，我真的会无比高兴。无非是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做某些事情罢了。”
朗贝尔焦躁地点了点头。啊，是的，我发火是不对的，而且我还因此耽误了您好多时间。
利厄请他随时告知自己为此事奔走的情况，并希望朗贝尔不要记恨自己。他们肯定会为某个计划再见面的。朗贝尔似乎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了。
我相信会见面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嗯，是的，不管您对我说了些什么，我还是不由自主的相信这一点。”
他迟疑的又补充了一句：“
嗯，不过我不能称赞您的做法。”
他把毡帽拉到额头上，随即快步离开了。利厄见他走进了让塔鲁暂住的旅馆。片刻之后，大夫摇了摇头，这位记者寻求幸福的急切心情有他的道理，但是他指责自己的时候是否有道理呢？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在利厄的医院里，鼠疫加快蔓延，每周的死亡平均数字已经上升到500人。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真是抽象的吗？不错，在灾难中有抽象和非现实的成分，但当这些抽象开始屠杀人们的时候，操心着抽象就势在必行了。利厄只不过明白，这事儿并非易如反掌。比如，要领导托付给他的这家附属医院，就很不容易。如今本市已经拥有3家这种医院。他曾经命人在门诊室对面收拾出一间接待病人的房子，房子里挖一个盛满了消毒臭药水的池子，池子中央用砖垒一个小台，病人送到小台上立即脱掉衣服放进药液里，洗完澡擦干之后再穿上医院的粗布衬衫送到利厄那里，然后再把他们分送到病房。他们曾经不得不利用一所学校的操场，现在那里一共有500张床位，几乎都住满了病人。每天早上，利厄亲自主持接收病人，在给病人做了防疫、接种和淋巴切开等处理之后，他还得核实统计数字，然后再回去进行午后门诊，最后再在夜间出诊。回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昨天夜里，他母亲把小利厄夫人的来电交给他的时候，发现他的手在发抖。的确在发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那么神经过敏。他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事实上他还并未感到多么疲劳，但最让他头疼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果然会出现讲抽象道理和难于处理的情况，因为病人家属知道他们只有在病人痊愈或死去时才能再见。
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
劳莱太太一再说着，她的女儿在塔鲁暂住的旅馆里干活。
她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
里尔大夫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必须打电话。救护车的铃声转瞬间鸣响起来，邻居们起初还打开窗户往外看，后来便急忙关上了窗，接着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在那些被高烧和忧虑弄得开了锅似的住宅里，曾出现一幕幕荒唐的场面，但病人还是被送走了，里尔这才可以离开那里。最初几次他只管打电话，然后奔别的病人家，不必等救护车赶到。然而这样一来，病人家属却关上了大门，宁愿与鼠疫病人亲密相守，而不愿与他分离，因为他们如今已经知道分离会是什么结局。于是只听得一片喊叫、命令、警察的干预，继而动用军队，这才把病人夺走。头几个星期，里尔不得不留下，直至救护车到来。后来每位医生都在一位志愿督察员的陪同下进行巡回医疗，里尔才有可能赶到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家里。但最初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出诊看到的情景都跟他去劳莱太太家看见的大同小异。在那间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小套房里，病人的母亲似笑非笑地迎接着他，并说，
我想这该不是大家谈论的那种高烧吧。
他呢，掀开病人的被子和衬衫，默默地观察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以及肿胀的淋巴结。母亲看到女儿大腿间的状况，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每天晚上，面对呈现了全部致命迹象的亲人的腹部，母亲们都是这样失魂落魄，大叫大嚷。每天晚上都有手紧紧地抓住里尔的胳膊不放，都能听到连珠炮一般的无济于事的话语、许诺和哭泣。每天晚上救护车的铃声都会引起一片恐慌，这种恐慌与痛苦一样徒劳无益。经过这一连串千篇一律的夜晚，里尔只能预期还将有一个接着一个的同样的夜晚，而且一直延续不断。是的，鼠疫正如抽象概念一样的单调而毫无变化。也许只有一样东西在起着变化，那就是里尔本人。这天晚上，他站在共和国雕像之下，感到了这一点。他一直注视着朗贝尔走进去的那家旅馆的大门，意识到一种让人别扭的冷漠已开始主宰了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作家加缪代表作《鼠疫》，演播李野墨，制作人于丹。
令人精疲力竭的几个星期过去了，暮色中全城的人照样拥到街头遛弯。在经历了这些日子之后，里尔这才悟出，他再也不必费力压抑自己的怜悯心了，因为在怜悯已经起不了作用的时候，人们会对怜悯感到厌倦。在朗贝尔看来， 抽象概念就是一切反对他幸福的东西。事实上，里尔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位记者是对的，但他同时也知道，有时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时，只是在那时，就必须重视抽象概念。这正是后来发生在朗贝尔身上的情况。大夫也是在朗贝尔向他吐露真情时了解到的。他因此而能在新的水平上参与这场个人幸福与同属意有关的抽象概念之间的沉闷的战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场斗争构成了本世生活的全部。然而，有些人看到的是抽象概念，别的人看到的却是现实情况。疫情发生的头一个月月底，鼠疫的再次猖獗和潘纳鲁神父的一次措辞激烈的讲道，使我们的城市陡然愁云密布。潘纳鲁就是在门房米歇尔老头得病初期帮助过那老头的那位耶稣会会士。他因经常在阿克兰地理学会的简报上撰写文章而闻名遐迩。他从事悲鸣复原工作，在地理学会堪称权威。他就现代个人主义问题做过一系列演讲，赢得的听众比该领域的专家拥有的听众更为广泛。他自称是严格的基督教的热烈捍卫者，既疏远现代放荡，也疏远前几世纪的愚昧主义。他在演讲时向来不惜说出严酷的事情，他由此而赢得了声誉。在这个月月底之前，本市教会当局决定以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与鼠疫做斗争，即组织一周的集体祈祷。此次公众集体表示虔诚的活动，准备以星期日一次庄严的弥撒宣告结束。弥撒的主题是祈求因照顾疫病病人染上鼠疫而现身的圣罗克保佑。人们邀请潘纳鲁神父在弥撒中发表演说。半个月以来，神父已割下他独占鳌头的关于圣奥古斯丁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他性格激烈而热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同意担当此重任。在这次布道之前很久，城里已经在谈论此事了。这次布道以他特有的方式标志着那是这段历史时期中极其重要的一天。参加祈祷周的人为数不少，但这并不能说明阿赫兰的居民平时都格外的虔诚。比如过去每逢星期日，海滨浴场就是弥撒活动的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也并非因为老百姓突然皈依宗教受到启迪而有所感悟，真正的原因是一方面关闭城市封锁港口使海水浴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百姓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思想状态。他们虽然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接受这些事变的突然袭击，他们却明显地意识到了有什么东西在起着变化。不过仍有许多人一直希望瘟疫快快结束，希望自己和家人都能幸免，因此他们还没有感到自己有义务干点什么。鼠疫于他们不过是讨厌的过客，既然来了，就总有一天会离去的。他们恐惧，但并不绝望。 将鼠疫看成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从而忘却瘟疫之前他们所能够采取的生存方式。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总之，他们处于期盼之中，他们对待宗教和对待其他许多问题一样，鼠疫使他们的性格变得非常独特，既非冷漠，也非热情。这种性情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客观。大多数参加祈祷周的人都会把信徒在利厄面前所说的话看作自己的话。无论如何，祈祷没有坏处。塔鲁自己也在笔记本上写道：中国人遇上鼠疫会去敲鼓送瘟神。然后他指出，谁也不可能知道事实上打鼓是否比预防措施更为有效。不过他又补充说，为了弄个明白，也许应当了解是否存在瘟神。不了解这一点，我们有多少见解都将毫无结果。